弟兄姐妹，又陪我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这次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一起相聚，让思情的姐妹带领我们一起的进入敬拜，来荣耀和赞美他。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创世纪约瑟的故事，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事情。我们前面已经很简短的分享了，就是哥哥们呢，约瑟的哥哥们因着嫉妒呢，就把他的弟弟呢卖给了埃及的一个商队，那并且呢编造谎言欺骗父亲，一个本来就不容易的家庭呢因此就真正破裂了，造成极大的伤害，冷漠，不信任，厌恶，远离，隔阂，内心的距离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常态，最完全破坏了这个家庭，这个大家庭。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仍然与这个家庭同在，神仍然以各种的方式在这个家庭里面做工，奇妙的带领这个家庭，以至于约瑟最后跟哥哥们见面的时候，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无论怎么样，我们家里经历的这些事情都有神的心意，神的意思都是好的。上个主日我们分享了创世纪第42章，一个家庭因着饥荒团聚。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约瑟跟家人团圆的故事，就是创世纪的第43章和是44章这两节的两章的经文。刚才思慧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两章的经文，我们在继续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圣经是你的圣言，是你道成肉身，也道成这奇妙的话语，将父神的心意，将父神自己全然的启示给我们。主要感谢你，我们今天打开，再一次打开这个古老的故事，但这个古老的故事它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新的故事，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故事。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再一次让我们思想你的恩典，再次让我们进入你的恩典，再次让我们比你的恩典得着。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可以想象，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回来，从埃及回来以后呢，就把事情告诉了雅各。那雅各呢，他呆呆地坐在帐篷里面，他浑身无力，他面无表情，整个身体都不想做任何的动作。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幕，他年寿已高，人生的沧桑已经使他形同僵尸，他的一生太坎坷了，每一幕都足以让雅各这个人去回味、深思、惊叹，甚至后怕。在母亲的帮助下，他骗得了哥哥的祝福，却因此亡命天涯，远走他乡。为了他心爱的女人，他想跟他心爱的女人结婚，雅各不得不去面对他奸诈的岳父，为他奸诈的岳父工作了数年，含辛茹苦，披星戴月地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雅各好不容易得到了他喜爱的美貌俊秀的拉结，但真爱的妻子在生第二个儿子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他视如珍宝的儿子约瑟又莫名其妙地死了。雅各悲伤之极，生无可恋，他的心似乎已经跟着儿子去了。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雅各还有其他11个儿子，雅各是他们不折不扣的父亲，他打发10个儿子到埃及去涤粮，如今却只回来了9个。老二西面被关押在埃及，但雅各一点都不着急，他似乎没有任何的想法和打算把西面从埃及救上来。哥哥们当年谋害约瑟主要是出于嫉妒，他们也需要父亲的关爱，他们需要父亲的关注，需要父亲的认可。他们为什么要害死约瑟？只希望父亲 能够在没有了约瑟以后，把对约瑟的爱和关注转移到他们的身上，但父亲眼里仍然没有他们。那父亲在心里还能看重他们吗？没有约瑟，雅各就紧紧地抓住便雅悯，只有便雅悯是他的心肝宝贝，其他的儿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让他们情何以堪。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人违背神，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很容易出现问题，各样的混乱会搞垮各种的关系。看到雅各一家此时的生活现状，真让人痛心。我们看不到神的祝福，更谈不上神的同在，刻画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冲突、嫉妒、害怕，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嫉妒会模糊人的眼睛，嫉妒会引起无止境的争吵和冲突，嫉妒会吞噬一个人的良知，嫉妒会破坏各种各样的关系，会侵蚀一种和谐。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5章1到7节呢，他分享了一个失羊的比喻。那个比喻当时讲到，他说一个牧人呢，他有100只羊，其中的一只羊走失了，那牧人呢就把99只羊呢撇在旷野，到处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第100只羊，最后终于找到了，他就欢欢喜喜地把找到的那只羊扛在肩上，回到家里面就邀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庆祝，你们和我一起来庆祝，一起为这个寻找回来的这个羊，我们一起的吃喝玩乐，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雅各有11个儿子，现在有一个儿子被关押在埃及。如果雅各像比喻当中的那个牧人那样，我把我其他的儿子留在这里，我现在马上动身就到埃及去，像耶稣一样，我把他从埃及救回来，我把他从埃及领上来，他心里为关押在埃及的西缅着急，因为那是一个被关押的儿子，他其中的一个儿子。耶稣为第100只羊留下99只羊去寻找他，但雅各呢？他一听到西缅被关押的消息，他有没有立刻行动？他有没有想尽一切的办法把西缅解救回来，甚至打点行装，我跟其他的儿子们下埃及去，我把儿子救出来，这个儿子也是我的儿子，他在埃及受苦。如果雅各这样做，像耶稣这样的付出行动，那他的儿子们一定很感动，家里的气氛也会完全不一样。但雅各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和行动，更甚者，雅各他口无遮拦，他毫无掩饰，他赤裸裸地告诉他的儿子们，他此时只想抓住便雅悯这个儿子，至于全家人的粮食问题，至于西缅在埃及到底生死如何，性命能不能保住，不是他最优先的考虑。我们看到耶稣和雅各的区别，但饥荒越来越严重，在儿子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以及在犹大的担保下，雅各终于放话了，兄弟11个人跨出了家门，他们踏上了去埃及的那个路，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和沮丧的恶性的家庭的循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次前往埃及涤粮的路上，约瑟的哥哥们表现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活出了两个特性，这两个特性就是诚实和谦卑，这是之前在雅各的这些儿子们身上看不到的，但这次他们活出了诚实和谦卑。 约瑟的哥哥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诚实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危险。他们如果诚实地讲，他们第一次的钱又回来了，他们可能会被指控为小偷。第一次提粮回来，他们发现所有的钱都归还了，分文不动地放在粮食袋子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们完全可以隐瞒这些钱，他们完全可以悄悄地把这些人收藏起来，谁能知道，谁能追问呢？出卖约瑟的当年，我完全可以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而且做完以后面不改色心不跳，不会有任何良心的不安。他们把自己的弟弟出卖了以后都可以回到家里面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对爸爸说，你的儿子被野兽吃了。但这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们一改常态，尝试以诚实和谦卑的心态面对自己和面对他人，他们决定放低姿态，谦卑地请求他人。我觉得这是他们生命的一个很重大的特征和改变。约瑟的哥哥们当年联合起来异口同声地欺骗父亲雅各，约瑟一定是被野兽撕裂了，你看看我们拿来的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彩衣，那件彩衣上的血是他们自己杀了一个羊，杀了一只羊，把羊的血涂在上面。他们第一次见到约瑟，他们也撒谎说我们的一个兄弟不在了。但这一次他们出乎意料的诚实和谦卑，他们诚实也得到回报。约瑟的仆人说，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里的对话其实值得我们深思。看到粮食袋子里面的钱呢，约瑟的哥哥们并没有想到神，他们无法解释他们带去敌粮的钱为什么有分文不动的在他们自己的粮食袋子里面呢。约瑟的哥哥们并没有联想到神，但事实背后的属灵意义就是神以奇妙的方式，超乎他们想象的方式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人生经历很多事情，我没办法解释的事情，可能我也根本没有联想到上帝，只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里了。但这些事情的背后可能是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带领，上帝的眷顾。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诚实和谦卑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不断学习的人生的功课。人要诚实，我们要谦卑。只有我们诚实地讲出问题，包括承认所犯的错误，龌龊的一些想法和计划，拿出自己不该得的东西，我们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我们才会有内心真正的那种平安和踏实。若我们撒谎，或许可能会得到一时的好处，或许我们可以隐瞒一个真相，有一段时间可以隐瞒一个真相，但随后我们需要用很多的谎言来掩盖这一个谎言。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就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期间我曾经为一时的虚荣和好处在同学们面前撒谎，好似乎好像得到一时的快感，但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都不敢正面地看我的同学们，我也不敢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生怕自己讲话不小心把自己的谎言戳破了，或者自己的谎言被揭穿了，心里一直不安。直到有一天圣灵感动我，我鼓足勇气向室友们道歉，我们之间好像才能够重新的坦然相对。就在我向室友们解释完之后，一位同学其实他很大度的很平静的对我说，我们都是同学朋友了，你也不必要这样客气。其实我们早就看出来了， 我们只是没有揭穿而已，你千万别放在心上，根本没什么事情。我觉得当时我真的很尴尬，好后悔当初那个撒谎。我觉得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生命的改变，就是他到某一个时候他说我要放下那些谎言，我尝试从一些小事上开始去做一个诚实的人，去诚实的把自己的一些事情讲出来承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除了诚实，谦卑也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态度，我们基督徒更要如此。谦卑就是把别人看得跟自己一样重要，或者甚至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把别人的需要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去考虑，这就是谦卑。谦卑就是我的生活，我不再只围着我自己转，我不再在我自我当中打转。主耶稣他以自己的一生活出了谦卑的榜样。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2章5到11节，他如此描述耶稣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从心受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约瑟的哥哥们第二次下埃及，他们在整个过程中言行和心态都非常的谦卑。他们的谦卑表现在哪里？他们的谦卑表现在他们处处为家庭着想，不再为自己。他们处处为自己的父亲雅各着想，也为自己的兄弟着想。嫉妒会吞噬一个人的理智和良知，但这次去埃及的路上，约瑟的哥哥们之间的嫉妒和纷争不见了，他们真的想开了，他们真的改变了，他们真的不再是当初害约瑟的哥哥们了，他们真的不再是当初出卖约瑟的哥哥们了。可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约瑟的哥哥们真真实实的在第二次下埃及的过程中活出了诚实，活出了谦卑。这是人与人相处过程当中最基本的两点。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说，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也在马可福音的10章44节具体清晰地表明了什么是谦卑，就是你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约瑟他刻意安排了一些情节，在这个情节当中，约瑟在明处，他的哥哥们在暗处，约瑟似乎在跟哥哥们玩一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完全由他来主导，哥哥们一直闷在鼓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分享到这里面，我们可能会问，约瑟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首先，约瑟的哥哥们第二次到埃及跟第一次一样，他们跪在约瑟的面前，约瑟就迫不及待地询问他们的父亲雅各的事情。如果哥哥们用心的话，可能会想，他为什么对我们的父亲这么关心？他迫不及待地问我们父亲的情况，哪一个外人会如此关心他们的父亲呢？约瑟跟他们一起吃饭，尽管埃及人不可跟希伯来人同桌进餐，他怎么这样随随便便地破坏埃及这么重要的一个习俗？他跟我们坐在一起吃饭，他会不会不是埃及人呢？ 他完全按照长幼的次序安排我们入席，他从哪里知道我们家的这些细节？他为什么如此了解我们这个家？便雅悯得到额外的照顾，他对便雅悯为什么这么好？他对便雅悯的情感从哪里来？这些细节竟然没有让哥哥们认出约瑟来，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罪和过犯会完全蒙蔽一个人的眼睛，再细的细节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过去的罪可能让他根本看不清楚，让他根本无法再联想得更远。另一方面，约瑟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的哥哥们真相，而要跟他们玩一场猫玩老鼠的游戏，让他的哥哥们虚惊一场呢？当年哥哥们联合起来欺负弱小无助的约瑟，甚至把他卖到埃及，而如今的约瑟的权力可是大得不得了，约瑟在这场游戏当中是一个绝对的强者，他的哥哥们是弱者。当初卖着约瑟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是强者，他是一个弱小的孩子。但几十年以后，情况完全改变了，翻转过来了。约瑟为什么这样做？约瑟在蓄意的报复吗？还是约瑟从神得到感动，要试验哥哥们的心意，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改变了呢？约瑟在这里导演的这场游戏，我可以肯定的说，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不应该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人，去试验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这个属灵事实就是赦免不只是一个得势的强者抛出一句廉价的宣告，我原谅你了，我早就原谅你了。赦免不是一个强者一个廉价的宣告，这样子的宣告常常没有任何的内涵，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一个得势的人抛出一句说我原谅你了，这不是赦免。赦免需要我们认知自己的罪，赦免需要我们公开的讲出自己的罪，并请求对方的原谅和饶恕。约瑟的哥哥们已经迈出了前两步，但他们还缺少关键的第三步。约瑟的故事到最后，整个家庭真正的赦免为什么走了那么长的路，经过那么复杂的事情，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赦免不是一个廉价的宣告，而赦免是一种生命，是一种摆上，是一种付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关键的第三步犹大代表雅各的儿子们讲出来了。犹大非常冷静，他非常谦卑的挨近靠近约瑟，他毫无含糊之词的向约瑟表明了各种的利害关系以及他的决心。在第二次下埃及的途中，一个凸显出来的人物就是犹大这个人物，老四。犹大在整个第二次去埃及的路上，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发言人，在好几个场合都是犹大出面讲话并来定夺。犹大向约瑟陈明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当从便雅悯的那个口袋里面把那个银杯查出来的时候，犹大讲的这句话，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犹大没有说，你的仆人已经查出了那个银杯，那个你认为被偷的东西被查出来了。犹大讲的更深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句话。犹大说， 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犹大在这里所说的罪孽，不是便雅悯袋子里发现的银杯，而是整个事件中他们的罪。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他说不只是约瑟的仆人在便雅悯的粮食袋子里面发现了银杯，而神借着这件事情让他们看清了自己的罪。犹大在这里面成为一个属灵生命非常深刻非常有领悟的人。他说神在整个过程当中引领我们，这个银杯让我们看到了一切都是上帝的引领，上帝要最终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银杯，而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所行的不义，也帮助我们学习赦免的功课，是神在众兄弟们的心里做工，感动他们有今天的认知和看见。犹大的认知和看见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直到他看到那个银杯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罪孽，看到了他们兄弟们的罪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认罪，诚心的认罪，才有真正的悔改。而诚心的认罪，不只是我看到我做错的事情，更看到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引领我，让我看得更深，让我看得更远。这就是犹大的看见，这就是犹大生命的改变。你查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银杯，你查出来的是我们的罪孽，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需要讲出来，我们需要请求原谅的那个罪。犹大进前来，他代表哥哥们向约瑟陈明，他曾向父亲雅各保证必定带便雅悯从埃及回来，否则他情愿永远担罪。而现在犹大这个人，他持守自己的诺言，他情愿替带弟兄们承担所有的罪责和惩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犹大真的改变了，他甚至愿意带罪。带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就是代罪，代替我们的罪。这个犹大他站出来在约瑟面前说，我愿意代罪，我愿意替我的兄弟承担所有的罪责和惩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从约瑟的故事中我们再次看到嫉妒和纷争摧毁一个家庭，而诚实和谦卑的心态是一个家庭和好，是一种关系和好的开始。赦免不是一个廉价的宣告，而赦免是我认识自己的罪，我承认自己的罪，我请求原谅。赦免是我从一个具体的一件事情认识到我的罪孽，认识到上帝查出的不是我的某一件事情，而是我心里深处的那个罪孽。我愿意看到自己的罪和所犯的错，并且公开的承认，最后请求彼此的原谅，也请求神的饶恕和赦免。这是约瑟的故事给我们的看见和启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今天在这个主日，我们借着诗歌敬拜你，我们借着祷告敬拜你，我们也借着分享你的话语敬拜你。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分享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看见这故事的真实，它就是我们生命的真实。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可以学习的功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能够迈出那个恶行循环的第一步，就是诚实谦卑，就是在各样的事情上愿意去寻求你要启示我们什么，你要给我们说什么。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信靠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